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开心咧，今日可以嚟到五堂崇拜当中咧，去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平时呢段时间咧，我都会喺青少年崇拜入边去服侍啦。咁所以真系我觉得好难得嘅机会嚟噶。咁今日咧，我相信弟兄姊妹咧听呢个撒加利亚书嘅系列咧，都已经听咗好多次。其实咧，如果要问大家咧，撒加利亚书一至八章嘅核心系啲咩？大家会唔会可以好清晰咁讲到出嚟咧？其实呢、这个核心就是重建圣殿。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么久都知道、原来一直讲这一批去秘掳回归的犹太人去重建圣殿。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讲那个建筑物，而是讲神要他们重建他们的敬拜生命，以致神可以居住在他们中间，透过这一班以神为中心去生活的子民，令到万国万民都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咁我就为今日嘅讲道咧定咗一个讲题啦，就叫做教会心肺复兴法。咁啊，我想问一下咧，大家在座当中有冇啲弟兄姊妹咧系有呢个 first aid 嘅资格噶？可以举手俾我知道。啊，都有啲嘅，系有人举手嘅。咁啊，其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咧？CPR 啦，心肺复苏法咧，通常系几时会用呢？其實我都冇乜呢個急救嘅常識嘅，但係原來我上網睇到就心肺復甦法咧係喺人咧佢心跳或者呼吸停止嘅時候就要用嚟去搶救嘅一種方式嚟嘅。咁話説我近嚟就見到一個基督教機構嘅活動喎，咁佢嘅主題就話啊累了怎麼辦？佢副題就寫住話牧者倦怠，會有疲乏流失。咁咧，佢喺啲網絡平台宣傳咧，佢下面嗰啲細字咧又寫到話：我的教會這些年動力喪失，會有流失，牧者亦倦怠，疫情後更見靈性疲乏，方向感缺失。請問如何走出這無力的困境？唔知咧，大家喺教會入邊去聚會啦，去參與服事咧，有冇啲時候咧，其實？都有呢種嘅感覺喎，可能咧望住而家嘅處境咧，有時咧都會諗，我哋應該點樣去行落去咧？啊，講到重建敬拜生命，去要建立教會，其實呢啲我哋都知道應該噶，不過咧實在可能唔係好知道咧可以點樣去做，或者咧有時會覺得好疲倦、好灰心。其实可能教会都需要一下这个心肺复兴法，是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希望我们可以在神的说话里面得着祂话语的亮光，在祂的说话里面得着安慰和鼓励，继续有力去建立教会。我们一起去再次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主你知道我们每人生命的处境，我都求你怜悯我哋，喺我哋呢啲软弱或者疲乏嘅地方，神我求你嘅说话去光照，你再一次咧俾我哋将我哋嘅焦点由自己能够咧转眼仰望你，俾我哋见到神你自己伟大嘅工作，俾我哋见到神你自己点样样信实嘅喺教会里面施恩。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能够让神你自己的说话亲自向我们生命去说话。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圣名自己祈求，阿们。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其实它和第七章是同一个大段落来的。其实之前罗牧师他讲到讲第七章的时候，他都讲到说其实神要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敬拜生命，他要我们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而不是只是要一些形式上的敬拜的行为。是今天这段经文神都仍然回应第七章，有一班子民去问到啊，我们还继不继续要去守这个斋戒节期的问题。不过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至第八节，神怎样去藉着撒加利亚先知去跟犹太人去说话，去讲怎样是跟复兴是有关系。在第二节，神他讲到说他为锡安心里面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其实锡安这个字本来就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城的古代堡垒的名字的，后来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或者神的子民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这里他是讲到神其实是为耶路撒冷为他的子民极其火热。刚才我们读经用到和合本的翻译，我也将其他译本的翻译放出来。大家看到火热这个字其实更加很贴切地去明白是讲妒忌或者热爱这样。妒忌这个字通常我们知道是在男女关系里面我们才会用到。在爱情关系讲到要忠诚的，对对方专一的。咁啊，介紹一個字俾大家啦。而家啲青少年咧，佢哋就唔係講呢啲字嘅，佢哋講一個字叫偏愛啊，都係講緊咧，即係要對對方係希望完全嘅委身啊。咁妒忌咧喺男女關係會出現咧，係因為啊，大家知道關係應該忠誠嘅，所以神而家講到話佢為耶路撒冷為佢嘅子民去極其妒忌啊，妒忌啲乜嘢咧？係因為咧，神佢對佢嘅子民一路咧都要求一種咧。完全忠诚的关系。在十诫里面他都同样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呢是跟刚才妒忌的字同一个字根。是讲到呢每次原来以色列和犹太人呢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出轨一样。神呢说他们是犯奸淫。令到神会妒忌会发火。也都因为这样呢这班犹太人他们经历亡国被掳的惩罚。我们想象这一班已经经历了被掳了，他们现在回归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很知道自己以前衰了什么，他们或者知道自己的祖先衰了什么。现在再一次听到神去说神他为锡安大大妒忌，可能第一时间他就想到啊，神你是不是又为你的子民妒忌发火，然后你要来审判以色列人，我们拜偶像不遵行神的律法呢？其实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神的荣耀是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充满着偶像崇拜的圣殿，神不再跟他的子民同在。但现在神他讲下一句，他就不是说向子民发怒，原来神他说他是向子民的仇敌去发怒，他是宣告他说神呢要回来住在耶路撒冷当中，而神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可以称为诚实的城。这班子民竟然反映出来神他的属性，圣殿所在的圣殿山可以称为圣山，是一个完全去敬拜神的地方。接着在第四第五节，神继续描绘这幅图画，他讲到话咧，会有老有少咧喺耶路撒冷嘅街上。呢班长者啦、孩子咧，其实我哋知道咧，喺一啲天灾啊、战乱嘅日子入边咧，通常咧系最早牺牲、最难生存嘅一批嚟嘅。但系而家个图画系话啊，呢啲颠沛流离嘅日子会结束啊，啲细路仔咧喺条街度玩，啊啲老人家咧长命到咧系即系要拎拐杖啊，即系身体好健壮，可以长命百岁。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去想象那些好像乌克兰或者巴勒斯坦因为战争流亡的百姓，你估他们会不会想象到有一天日子可以这样？他们会不会想象到有好日子的来临？其实当时这批犹太人他们能够重返耶路撒冷，他们可能都带着同样的心情。他们重建家园的时候面对着不同的缺乏，有其他仇敌的搅扰，其实日子是不是真的能够越来越好呢？神就回应他们，他说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能呢？其实有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呢？我要在全世界将我的百姓拯救出来，将这些散居的子民再一次聚集回耶路撒冷，带他们在当中安然居住。神他说他要凭着诚实和公义，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其实这些是犹太人很熟悉神和他的子民立约的语言来的。昔日神他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都是跟他们讲同一番说话的。诚实和公义就是神自己的属性来的。作为这一批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当他们挣扎去重建家园，又要重建圣殿，神他应许他们，我要跟你们这一代都是这样去立约， 我要翻返去你哋中间，我会照住你哋，将来会有太平同埋丰足嘅日子，耶路撒冷将系会复兴。跟住我哋落嚟咧，再睇下一个段落咧。神咧佢又系再一次咧鼓励呢班子民，你哋要去重建圣殿，手要去刚强。喺第十到第十三节咧，其实有一连串嘅对比嘅。之前咧可能讲到有提过哈该书入边咧，其实讲到话呢批咧第一批回归嘅犹太人咧，佢哋当时咧因为净系顾自己嘅房屋啦，自己嘅经济需要啦，荒废咗重建圣殿。结果咧，佢反而咧经历一啲土地失收、经济困难嘅处境。但如今神佢话佢要祝福佢嘅子民啊，佢哋咧会经历好嘅天气，有好嘅收成。而呢啲嘅祝福咧，其实神一早咧同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都应许过噶。其实只要佢哋愿意遵从神嘅说话，佢哋咧就会经历祝福。之前咧，犹大同埋以色列喺其他国家当中系受咒诅噶，但系而家神咧就话要拯救佢哋，佢哋承受嘅祝福咧，甚至系其他人见到系人称佢哋为有福啊。所以同第一节到第八节一样，神喺呢度咧，佢都系再一次应许耶路撒冷系会复兴噶。喺九至十三节呢段说话，神更加系首尾呼应，佢鼓励咧呢班犹太人，佢哋要坚持重建圣殿。首要去刚强，不要去惧怕。刚才我们看了两大段的经文，大家都会留意得到神是不停用他以前讲过的说话，用立约的语言去应许一代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经历复兴。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去想，如果教会要去经历复兴的时候，要去重建圣殿，我们的敬拜生命都需要重建，我们会想到些什么？其实我们会不会第一时间就立刻想起，啊，我应该要去为神去做些什么呢？我可以摆上些什么呢？我们这班人好像其实不太足够，又未必有很多的能力，甚至我们教会的领袖其实都好像没有什么很强劲的计划。现在我们又知道教会的奉献都不是很足够，但当我们去看经文，其实讲复兴的时候是谁去提出的呢？其实是神自己。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可以称为诚实的城呢？是因为神他自己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间。那批散居的犹太人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呢？是因为神凭着诚实和公义做他们的神，拯救他们。其实诚实这个字呢，在这个的场景呢，更加好的翻译呢是信实。是因为神呢，他是那位守约信实的神，所以耶路撒冷是必定会复兴的。神他一路以来所做呢，是按着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所应许，所以复兴能够开始，是信实的神他自己去做主动的，并不在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考虑的因素。其实作为香港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讲求能力实力的社会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惯性很自然就会觉得要去靠自己和凭实力。我们尽可能都是好好计划，令到事情不要有差错，能够顺利地去发生。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一些挑战到我们能力，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有的资源能力未必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怯，会去拖延不想去面对，或者会觉得，啊，都没什么办法改变了，所以就失去改变的动力。其实当我们讲到倦怠或者 burnout 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的身上，放在我们可以用计划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其实当我们，啊，拼尽全力，但结果却不是好像我们理想的时候， 可能咧就好似以利亚先知一样，佢同巴力先知大斗法，为神大发热心都好，但系结果咧，佢见唔到亚哈嘅悔改，佢同佢想象嘅复兴唔一样，于是咧佢就好灰心，好失意。但系咧，神嘅应许佢系佢必定咧系会复兴耶路撒冷嘅，只不过咧可能 exactly 点样发生啦，几时发生啦？呢一批缺乏资源嘅犹太人咧，佢想象唔到啊！怎样能够怎样是耶路撒冷可以好像刚才那个画面一样呢？那批士气低沉的犹太人他都未必掌握得到，但那位和他们先祖立约那位拯救过他子民无数次的神，那位信实守约的神，他应许耶路撒冷一定会复兴，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工作来的。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都有听闻过，我以前在来到堂宣服事之前，在法国南部是短期宣教两年。其实当初我认识到当地的宣教需要，我都是听到人去分享说，欧洲其实怎样曾经就是基督宗教的大本营，但现在就世俗化，于是很多人他们都不是真正去认识耶稣，不是真正明白福音，只是哎呀的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徒。於是呢教堂都維持不住，賣出去做酒店，賣出去做餐廳。所以呢以往是需要西方宣教士將福音帶到亞洲地區，現在反而走亞洲地區拆回啲宣教士回歐洲。其實的確在法國福音派的基督徒是非常之少的。但是上個月我就讀到一篇新聞，他讲到法国的天主教会，虽然是天主教会，但都反映一些属灵的现实。在2025年在复活节的时候，有超过10,000位的成人是去受洗。大家知道天主教通常就是为 BB 受洗，所以是10,000位的成人受洗。比起我在2023年当时在法国过的第一个复活节，当时只有5,000多位成人受洗，现在是多了一倍。咁亦都咧係有報章咧係講到話咧，喺英國咧，聖經2024年嘅銷量啊，對比2019年咧升咗87%。當中大家知道經歷咗疫情啦，其實咧係因為 Gen Z 呢個世代嘅年青人咧，佢哋對信仰咧有興趣嘅緣故。我諗咧，我見到呢啲復興嘅圖畫嘅時候，其實真係好深刻咁感受到復興佢能夠開始咧。核心是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资源，或者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或者是怎么样去发生，而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应许复兴是必定会发生，他必定会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接着我们下来再去看看神他怎么说。在第14节，神他再次去比对到以前和现在。以前神他说他定义要按住约的咒诅去降祸，但现在神同样他都是定义要施恩给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神他再一次跟这班犹太人说话，不要惧怕。其实不要惧怕这句话，可能大英姊妹都有留意到，在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出现很多次的，不是只是可能大家最喜欢那段约书亚记里当刚强壮胆那段经文。其实每一次神他去跟他的子民去说不要惧怕的时候，都是神的子民他面对一些很大的难关，面对一些很大的未知，都是救恩历史的一些转捩点来的。但神他要鼓励他的子民，要靠住的不是眼前所见到的，而是靠住神的同在和应许去跨过，因为神他自己是那位掌管万有掌管历史的神。其实在撒加利亚先知宣讲的这个时刻，的确都是以色列民他们在历史里面的一个转捩点来的。因为这一批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他们能不能够遵从神的吩咐去重建圣殿，是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够去传承这个信仰，会影响下一代能不能够继续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而这班犹太人都需要在实际行动上去回应的，以致整个群体 可以真正咁样经历复兴，佢哋可以亲身参与喺神复兴嘅工作当中。而神嘅子民佢哋要经历复兴咧，佢哋就要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呢啲事情咧都系神去恨恶嘅。其实神重视咧，就不嬲都唔系净系圣殿呢个建筑物，而系佢嘅子民能唔能够合神心意咁样去待人接物，公平公正咁去处事。生命系重视公义，重视诚信，唔会咧因为自己嘅利益去伤害其他人，唔会咧因为自己嘅利益去歪曲真理、歪曲事实。其实在这里神正正是回应第七章那条关于是否要守斋戒节期的问题。当那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敬拜的形式的时候，神更加关心的是他要复兴的这个群体子民他们的生命质素是怎样的。究竟他们是否能够行公义，是否能够好怜悯。其实当初神的荣耀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宗教腐败，那班宗教领袖虽然外表上做足所有宗教仪式，但心里面却是拜偶像，他们是自欺欺人，不是真正遵从神的说话，于是神离开圣殿。如果这一批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没有重整，他们同样都不会能够经历神要复兴他们的生命。其实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都很渴望教会再一次复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质素是怎样的呢？复兴是由神的信实去开始的，但神的子民我们都有回应的责任。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有很多的反思和悔改，因为在青少年的群体里面，我们讲到公义的主题。我们生活在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来的。暂时又没有战乱，那些很大的天灾其实都在我们隔离发生的。可能我们只不过是因为见到有天灾我们就去不到旅行了。或者近来知道经济一路差下去，但是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生活都是很安稳的。是当世界很混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关注的是我们的户头有多少个零呢？是不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么简单，我们自己安舒的生活呢？又或者是我们自己手头上的事务和计划，我们有没有去真正关心那些在边缘的群体，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那些其实可能这一世都不能够回报我们的人。我们会不会只是觉得其实我有回崇拜啦，我又有去小组啦，我都有用下灵修 app 的，得闲又会祈祷的，这样就足够呢？我们的敬拜生命有没有地方其实都只是自欺，是流于形式，而缺乏对神公义、对神真正掌权的渴慕呢？但信实的上帝他是继续鼓励他的子民，曾经他们是要为失去圣殿而悲伤禁食的这些日子，要去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神他自己现在就要工作了，他要带来这个群体的复兴。所以神的子民啊，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在第14至19节这个段落里面，其实刚才如果弟兄姊妹有去专心去想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现原来诚实这个字都再次重复了两次。跟刚才一样，在原文里面其实跟形容上帝他是诚实的，形容上帝是信实的，那个字是一模一样的。神其实他都是要一班用信实去回应他的子民，而这一批信实的子民就会是一批承载复兴的子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仔细去想过，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可以真正的去喜爱诚实和和平呢？其 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真理啊，去对公义妥协呢，都是在我们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将我们自己定义的好处呢，去凌驾于神看重的好处，其实呢就已经是得罪神。有一个呢19世纪的苏格兰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又是政治改革家兼神学家，他叫查莫斯。他在一篇讲到就叫做《新欢驱逐旧爱的力量》里面讲到，他说人其实不能够仅仅通过认识世界的空虚呢，就摧毁他们对世界的爱。因为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首先是存在着一种以世界为中心的爱，以自己为中心的爱，只是可以能够靠着一种新的爱和情感，就是对神的爱和情感，是由神而来的爱和情感，才可以驱逐走那种爱世界、爱自己的爱。其实我们是在罪里面，我们才会定义啊，我眼中的诚实、我眼中的好、我眼中的和平是什么。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沦为一种道德主义，只是识讲，但我们呢心里面其实都不是真实地去回应神。如果呢我们要真正可以喜爱神的诚实和和平，其实呢是需要我们生命不断去明白和经历神如何去在主耶稣里面怜悯我们这批罪人。我们呢当每一次见到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需要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谦卑自己，才能够呢打开我们的耳朵，才能够呢聆听到其他人他们真实的需要，才能够呢将我们眼中的好呢去摆低，能够呢去谦卑回应神的好，仍然呢可以在我们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坚持呢行事为人是爱、诚实和和平。其实神的爱是透过他对他子民的信实去显出的，因为我们读到旧约的最后，我们知道这批以色列民呢虽然重建了一个圣殿，但他们的生命仍然不能够活出神要求的诚实和和平。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指责神的殿竟然成为了贼窝，那帮宗教领袖仍然是形式化地去敬拜神，但是纵然如此，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自己成为了那个新的圣殿，他自己一生人完美地去遵行神的律法，他为我们赢得我们不能够回应到的义，他自己就是那个爱、诚实和和平的代表，以致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可以脱离罪的权势，透过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靠着他用信实去回应我们那位信实的上帝。当我们靠着这位信实的上帝经历他、明白他守约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为一班信实的子民，真正地去爱神的诚实和和平，生命呢去承载真正的复兴。到最后呢，神呢他展示了一幅复兴的美丽图画，很多呢国家民族的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去寻求神，寻求神的恩典，他们拉着那些散居的犹太人就说要跟他们一起呢上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听见的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十个人呢是代表着一种的普世性的，其实当信实的上帝转向他的子民，和他的子民同在，而神的子民又转向神，悔改离开罪恶，生命真实地活出诚实和和平，他们就会成为一班吸引人归向神的见证。而这个也是神拣选他子民的原因，就是透过祝福他们、拯救他们，以致他们可以祝福万国万民，引领其他人归向那位独一的创造主，直至神的国和公义完全来临。虽然我来到唐孙并不是很长的时间，而且主要是服侍青少年， 但是呢有些机会我都接触到一些成年的弟兄姊妹，而听到一些教会的领袖去分享到，其实教会呢透过 CIS 这间国际学校办学的过程，他们曾经经历过不少的波折。当时甚至有一些家长是去到教会门口拉横额去投诉管理混乱，说要帮子女去转校。当时呢这班的领袖他们只可以去倚靠神，坚持努力尽忠做好每一个决定。然后呢到最后学校呢终于请到一位生命见证啦管理各方面都很好的校长。于是呢学校重上轨道，甚至呢今天有人形容呢这间学校呢是一位难求的。其实透过一间基督教的国际学校，教会呢都很希望呢可以将福音传给学生传给家长。而呢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同工和弟兄姊妹呢都是很忠心在这片和场上去工作。有时候呢我们去想到复兴呢，我们就是想到这些图画。但其实呢复兴呢并不是单单呢这样去发生的。事实上呢这个复兴是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了。就在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是宣告他和他的子民是同在。而且不单只是以色列人，是包括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而每当福音传出去，其实就已经是神和人同在的见证。耶稣他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初期的教会是在罗马帝国，在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底下，在走难的时候，在没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地方，没有任何成功顺利的见证底下，去将福音传开。他们是这样去见证神和他们同在，他们是这样去见证复兴的。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相对过去几十年可能是比较动乱充满未知的世代里面，我们会不会都限制复兴是怎样发生，或者有时其实甚至不信复兴可以发生。今年唐孙会庆祝85周年，其实当福音85年前来到九龙塘这个地区，福音改变了一代人。如果今日福音能够继续在唐孙继续出去，继续改变新一代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复兴的见证。刚才我分享到我回来香港之后见到一些欧洲信仰复兴的消息。当时其实我短宣是跟宣教士一起是跟一些法语的弟兄姊妹合作的。我们是参加他们法语的教会的崇拜聚会，所以我是经常跟他们一起生活。在法国方派的基督徒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其实在社会里面是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的。但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是我生命里面我觉得我经历过那个最能够活出复兴见证的一个群体。这个教会只有50多人而已，但教会弟兄姊妹是上上下下都很爱慕神的说话。他们即放假，虽然他们多些公众假，即多些annual leave 啦，这样他们就会拿他们假期的时间去上那些圣经的课程啦，去圣经的 camp 啦，对圣经很大追求。然后他们生活里面也很积极去向邻舍传福音。他们生活怎样去安排呢？很多时候是想怎样可以跟教会一起更加好的去传福音，怎样开放到自己的家庭去招待其他人。他们整个生命流露出在那种缺陷，在那种简朴，在那种经济有需要的里面，都是有神的同在跟他们一起。其实也因为这样，当时我就反而留意得到法国华人的教会很多的需要，也都见到香港的华人教会原来有些时候失落了神的说话，不再以神的说话去做信仰的基础。这一代需要再一次经历福音恩典的核心，需要经历靠恩典的更新，所以最后我就决定回来香港。而在我近来的服事里面，我却是见到一些小的复兴，见到坚持回去圣经的说话是会有成果的。 有一个咧宣小嘅小六学生啦，佢同我分享到咧，佢咧认识神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喜乐。佢咧喺学校入边，虽然佢唔系嚟自一个基督教家庭，但系透过学校入边福音嘅宣讲，佢咧见到啊，原来认识神嘅生命咧好唔同嘅。于是佢好渴慕神嘅说话。佢每日咧就花个半钟去读圣经啦。然后咧，佢虽然年纪少少，未必明白晒圣经所有说话，但佢已经读完圣经一次啦。咁亦都有一个咧中意嘅信三代啦。佢咧同我分享到咧，当佢喺圣经入边咧明白神救赎嘅嗰个大图画嘅时候，佢发现咧原来做基督徒咧唔系讲紧话靠自己嘅好行为噶，系佢需要主耶稣嘅救赎。成个圣经就系指向主耶稣救赎嘅必要。佢当佢明白到哇，原来福音系讲恩典啊，系讲神竟然俾主耶稣一个咁大嘅礼物人嘅时候，佢同我主动去讲话，佢好想咧去帮助佢身边小组嘅朋友，都可以咧同样明白呢个奇妙嘅福音。其实呢啲咧可能都系一啲好小嘅复兴，好小嘅胜利。但系今日咧，我哋教会经历嘅复兴咧，唔一定咧要好似以往一样嘅。不一定要说很大规模要在大球场搞布道会，不一定是要靠某些精神领袖，或者要有很多的资源，因为复兴是已经发生，在2000年前已经开始了，而且必定今天会发生，也在未来继续会发生。只要在有福音传开的地方，就会有复兴的见证，就是神彰显祂同我们同在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坚持见证神今日就已经同教会同在，也都会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的教会心肺复兴法有没有帮大家回一口气。其实重建圣殿去坚持建立教会，有时的确好像一个重担，令到我们觉得很疲乏。但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复兴的开始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需要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和资源，而是信实的上帝他开始的。这一位守约怜悯他的子民，透过主耶稣已经将救恩赐下的上帝，他今天同样邀请我们去回应他的爱，做他信实的子民，生命真正的去爱诚实和和平。而当我们的生命经历主耶稣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这份见证本身就已经是一份复兴的见证。也都愿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去将福音传开，使更加多人都同样经历神和他们同在，有更加多复兴的见证可以出现。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的恩言。主，我们很多时候生命的确觉得很疲乏，我们都可能很想努力是去为你摆上更加多，但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首先是仰望你，仰望神你自己是那位怎样在历史里面不断去拯救子民，不断信实这样是去施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同样都要靠着你的恩典，靠着神你自己的应许，在今天这个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未来怎样发展，看不到未来可以用什么方式的时候，仍然凭信心靠着神你的信实，是去面对我们现在教会所面对的艰难和处境。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生命真的很需要你的爱再一次去充满，去激励我们。主，你怎样可以能够当初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你同样可以改变很多其他人的生命。愿我们能够在85周年庆祝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传福音的重要性，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着重一些形式，着重一些外表上面的敬虔，而是求你真正复兴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真实爱神你自己的诚实和和平，在我们的生活每一部分都流露出神你今天已经是去复兴我们，并且你要复兴更多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再一次用你的说话建造我们的心。多谢你帮我们今天又一同去思想神你说话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